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对既虔诚又热心的夫妇，总是在教会爱心的侍奉，心上不失不遗余力。对这对夫妇结婚多年，嬉笑却无子，于是他们向上帝祈求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娃娃。教会的传道士及全体的弟兄姊妹也为此热切的祷告。果然，没有过多久，上帝回应了他们的盼望，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这对夫妇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儿子非常的疼爱，照顾得无微不至。儿子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成为他们生活全部的重心。于是他们渐渐不再热心教会的事物，也不再有时间行善布施，所有与儿子无关的活动都停止了。传教士忧虑地为这对夫妇的灵命祷告，并多次探访他们，但他们仍以忙碌为由，不再热心公益。有一天，传教士又去探望这对夫妇，询问他们是否请了什么神明或偶像到家里供奉或祭拜。传教士忧虑地告诉这对夫妇，我昨天在梦中，上帝告诉我他要除去你们家的偶像。接着又说，上帝不断强调着世界中的诫命，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这对夫妻一头雾水，没得啊，我们根本就没供奉那样偶像在家上。夫妻俩彼此确定没有之后，更预言传教士，你可是得花瞎着了。传教士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家了。隔天消息传来，这对夫妇的宝贝儿子去世了。他们带儿子出门口玩，儿子太顽皮，到处乱跑，骄纵呢连父母都管不住，一不小心就落在池塘溺毙了。更糟糕的是，那位太太受不了失去儿子的刺激，杀掉自杀，还好在最后一分钟被救了下来。传教士恍然大悟，原来杀敌所说的偶像是指他们的儿子，上帝要除去是他们心中的偶像。自从上帝赐给这对夫妻儿子之后，他们就把儿子当神夸戴，儿子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一如偶像一般，远远超过了造福者与天道。朋友，圣经里所谓的偶像，是指所有在人心中比上帝更大的东西。上帝就是天道，是通过宇宙的主宰，是万事万物的依归。所有生命难以更新，人间常难以维持，生死以其为定夺，复活由其来决定。天道是一切事物的法则，是一切是非的标准，违背天道必定衰败，抗拒天道必定灭亡。因此，所有被高举超越天道的事物，就是违抗天道的偶像。例如，有人视钱如命，金钱就是他的偶像；有人视名位为一切，那名位就是他的偶像。故事中的孩子溺毙，一般人会说遭天妒了，传教士则理解到，是因为他们把儿子当成偶像， 与圣经所说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相违背，因此上帝为他们把偶像除去，避免一个骄纵的娃娃长大为父母带来难以收拾的祸患。一般认为，娃娃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即使占第一位也无可厚非，不至成为罪。但是故事中的母亲没得了娃娃，自己也不想活了，可见在这母亲的心中，娃娃的地位依然超越了母亲自己，甚至超越了赋予她生命的上帝。因她不肯承受上帝对生命有主宰的大权，事实上娃娃的生命本来就是上帝所赐。上帝在圣经里面解释，我要安待谁就安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出埃及记33:19，出埃及记33:19，上帝就是天，无人能与其对抗。他要赐谁生命就赐谁生命，他要喊哪个灭亡就喊哪个灭亡。天有天意，天命天道，上帝也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未必明白。许多金钱方面的例子也是一样，有拜金者视钱如命，遭逢经济不景气，生意失败，记忆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平时重义轻利的人，会经久金钱损失不足惜，学到经验更重要。这当然掘土重来东山再起反而比较容易。中国古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道应是每个人生命中的最高指导原则。如果有比天道还重要的东西扎居你心中，那么逆天者亡，祸就不远了。
圣经都是善作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人间
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叫耶稣，深知我软弱，宝血为我而流，医治破碎的心，安慰伤痛的灵，
善金人物岳书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善金人物岳书阳。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成功渡过约旦河，攻陷耶利哥城，却在埃城的战斗中惨遭失败。失败的原因原来是有人违背了神的吩咐，私下藏匿了应当毁灭的物品，导致神的愤怒，使得以色列人在战争中败北。约书亚了解了真相后，按照神的指示除掉了背叛的人，并向神求助，恳求他再次引导以色列人征战。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以色列人如何重新攻打埃城，争取胜利。当约书亚与百姓当中违背神命令的人出去以后，耶和华又指示约书亚道：“不要惧怕，不要撒旦，你要起来率领大军进攻埃城，因为我已经把埃王和他的百姓以及城邑土地全交在你手中。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要怎样待埃城和埃王。但这一趟你们可夺取他们的财物、牲畜，据为己有。”于是约书亚率领大军出发进攻埃城。出发前，约书亚从军中挑选三万精壮男丁，长夜切除，并指示他们：“
仔细听命，你们迅速往城后埋伏，不要离城太远，提高警觉，不得稍懈。我现在带领大军进攻埃城，当他们像上次一样出城迎战之时，我们会抓住不得后退，引诱他们追赶，让他们轻敌，不然为我们跟上次一样不堪一击，拔腿逃跑。当我们诱敌追赶，城内空城之时，你们才一跃而出，拿下埃城。耶和华你们的神会把这城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占领埃城之后，立即反虎返城，一切都要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行事，不得有误。”
三万精壮军兵遵从命令，老爷吃完埃城西方，在伯特利与埃城之间埋伏，誓言约书亚安宿营中。一日清晨，约书亚迭起大军，他与以色列众长老早在大军前头，浩浩荡荡出发向埃城进军。不久到达与城的北部扎营，两军之间有山沟相隔。此时城西有余埋伏兵，城北则是大军压境。当天晚上，约书亚进入谷中，埃王见兵临城下，情况严峻，清晨急忙出城迎战，在俯瞰亚拉之地与以色列人交战。只是他毫无察觉城后有埋伏，约书亚已约定战术，压坐不敌，加快也败逃。埃王借着欣喜，请全城之力追赶，希望一举把南敌歼灭。此时埃城与伯特利精锐尽出，穷追以色列军兵，以致城内空城，城门大开。在这大好时机之际，耶和华在指示约书亚道：“你向埃城伸出你手中短枪，因为我要把埃城交在你手中了。”约书亚遵照神的指示，向埃城伸出手中的短枪。他一伸出短枪，伏兵就立即从埋伏之地涌出，翻涌下前，转瞬间就夺取且占领埃城，随即纵火返城，火焰冲天，一片火海。埃城那些追赶敌军的军民回头一看，见城中烈焰冲天，火光熊熊，燃得打死不明。这是因为以色列的伏兵从城里杀出城外，而那些逃往旷野的以色列军兵又回头追杀埃城和伯利恒的列军，受到两面夹击，他们无处可逃，全军覆灭，无一人能逃脱，也无一生还。以色列军兵申请埃王要接到约书亚前听候发怒。以色列人杀进铁街埃城人以及旷野追赶他们的兵丁，一个不留回到埃城再开杀戒， 朱砂禅中留下了所有的爱禅人，连男带女共12000人。因为约书亚在未杀尽爱人之前没有烧毁手指短枪，赶紧杀绝之后，以色列人钻耶和华对约书亚的指示，瞒着为自己烧取牲畜以及掠夺财物。最后约书亚反悔爱禅，使这地方成为永远的废墟，荒凉无人。直至今日，约书亚有命人把爱娃挂在树上，直至傍晚日落时分，约书亚才命人把尸体取下，扔在城门外面，并在尸体上堆成大石堆，存留至今。约书亚遵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指示，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筑一座坛。该座坛是依照摩西的律法书，用未经过铁器整个石块建造成的。他们在坛上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同时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人无论是本地或寄居呢，都与长老、干部和法官站在耶和华约柜两旁，面对抬约柜的立位祭司，一半站在基利心山前，一半站在以巴路山前，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指示，为以色列人祝福。接着约书亚将律法书上所写的祝福和咒诅的话向众人宣读一遍。摩西所嘱咐的话，约书亚对以色列众会中包括妇孺与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全部一句一句向他们宣读。在约旦河西散布在山区高原以及沿地中海直至黎巴嫩多国的王，基和王、亚摩利王、迦南王、比利西王、西魏王和耶布斯王，他们都今晚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后，一列攻陷耶利哥城和爱城两城，诸王灭民，反臣掳掠，残暴至极，并且有天地之主相助，所向无敌。这些王无不惊慌失色，不知所措。他们为求生存，荆棘聚集，这些王结盟杀意，共谋对抗约书亚及以色列人之对策。这边下在西魏的几百百姓今晚约书亚对耶利哥城和爱城两城的所行所为屠城掳掠惨绝人寰之时，他们也惶恐万分，深知为了生存不可与以色列人暗碰，于是行扎手屠窜，即便让他们伪装使者山川就已破陷，一律摆脱上救不得和破旧的救难，所带食物干瘪发霉，装作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基甲，竟然要夜见约书亚，并且恳求他说：“
哦，我们从远方来，特请与我们立约。”
以色列人初时怀疑，于是对来的西魏人说：“你们好像不是从远方来呢，而是住在我们的附近吧？若是如此，我们咋个与你们立约呢？”西魏人他们赶忙对约书亚说道：“
哎呀，我们愿做你的奴仆。”
约书亚就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究竟从哪里来？”
他们回答道：“
哦，你的仆人从极远之地来呢，因为听闻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声，还有听到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以及他对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亚斯塔录巴沙王尔所行的事啊。于是我们的长老和百姓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带上旅途中所需要的食物可拜见他们，并请求他们说，我们愿做你的奴仆，请与我们立约。我们带这些兵啊出发来这点事是热烘烘的，现在你们看已经变得干瘪发霉了呀，我们的酒呢原来是新的，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因长途跋涉也变得破旧了。
以色列人听完他们所说呢，立即检查他们所带的食物果然干瘪发霉，就相信了几百人，不疑有他， 他们没有去问耶和华神，约书亚与他们告和立约，容许他们传呼会众首领以启示批准该约。听众朋友，精彩故事下次为您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